保身，这个大卫的宝座就不见了。所以明白吗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神既然和大卫立了约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。但是你看看这幅图画，一到了贝罗，大卫的宝座就不见了。所以神一定要应验他的应许，因为他答应亚伯拉罕，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而且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。所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乃是后裔和那块地，明白吗？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虽然将来最今天我们要问，或者这样说，过去2000年这个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后裔，那他的地在哪里？地在哪里？荒凉。所以巴勒斯坦人就站在那块地上，现在他们回过头来说，这个地是我们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这常识来说，你不是觉得很稀奇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既然这块地神赐给他们做产业，为什么后来把它抛到遥远的地方呢？因为他们得罪神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迟早有一天神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记得吗？这些先烈们，就是开国的元勋，就是以色列开国元勋，他们很多都不信神的，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以色列人找到个避难所，所以他们几乎差一点在阿根廷就要复国了。他说只要能在阿根廷复国就可以，管他在什么地方。那英国政府也知道大事不妙啊，因为这个吵来吵去，这个中东永远是火药库，所以后来就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要吵了，我们给你一块土地，在非洲，就是乌干达那个地方，你们可以复国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如果以色列人在乌干达复国，如果以色列人在阿根廷复国，他们仍旧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那块地在哪里？神不是把这块地要赐给他们做产业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今天虽然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，虽然不认识神，但迟早有一天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，在橄榄山上，脚踩在橄榄上要来拯救他们，他们才懊悔，怎么我们当初说定他十字架就拯救我们的这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到了那一天，很清楚的，他们的心不再刚硬，然后呢你看见说果然圣灵会降在他们的身上，这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。可是呢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所有以色列人不只要回来，而且要回到他们的产业。他们最早的时候是犹太跟跟撒玛利亚是他们的产业，最好的一块。现在如果他们回来的话，他们应该回到犹太跟撒玛利亚，不是吗？一挂葡萄两个人扛，在哪里？在西布伦，在犹大那块地。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去，最好一座花园在哪里？在撒玛利亚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迦南地中的迦南，不是犹大支派那块地，就是撒玛利亚这块地。所以犹太到撒玛利亚是最好最好一块地。但是请问现在在哪里？这块地是在阿拉伯人的手里。那他们到哪里去了？本来腓力士人是在海边的，结果现在呢，你看见巴勒斯坦人呢就跑到这个山区去了，跑到高地去了，结果他们反而被挤到什么地方去？被挤到海边的平原去，从特拉维夫一直到海法，这是以色列密度最高的地方，其他都是沙漠了，很少很少有人烟的。所以想想看，以色列人是回来了，他们没有得着他们当初的产业。刚好现在的镜头是相反，现在给我们看的角色刚好是反过来的角色。请问大家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到今天以色列人没有悔改。所以我们的主就等候他悔改，等到他们真正悔改的时候，果然他们回到了迦南，果然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当然 失落的十个支派像海边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他们已经不见了，但到时候他们都要回来的。所以最后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终于完成了。所以神是守信的神，神是守约的神，他说了一定做到的，明白吗？如果神可以废掉他的约，他也可以废掉和我们所立的新约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新约是坚定的，因为它是永远的约，它永远不会改变。现在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他一定要做到的。所以怎么可能将来没有千年国呢？怎么可能将来没有千禧年呢？如果没有千禧年，如果今天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，那么我们要问神的支票还兑不兑现，这是一面。那另外一面，当你看这张图的时候就很清楚，神和大卫也立了一个约，是永远的约。那个约是什么？就是说将来在大卫宝座上一定有人坐在上面，而且一直到永远的。这件事情你看看这张图你就知道，你现在有皇冠，现在你有宝座，到了所罗巴伯，到了最后西底家就完了，就没有。西底家是最后一个，圣经给我们看见最后一个坐在大卫宝座上。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就亡国了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大卫的宝座了。所以大家明白，你看见这幅图画你就知道说神到底要不要兑现他的话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将来有弥赛亚，为什么有千年国。第一，神是许诺的神，他说到一定做到。他为着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看见最后他们一定要得着产业，所以大家读到以西结书，他们果然得着产业。但是更重要一点是，等到你真的到以西结圣殿的时候，你看见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没有约柜，也没有基路伯，也没有这个施恩座。原来神的宝座在哪里？本来约柜是他的脚凳，现在他说我脚掌所踏之地，他果然踏在这个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的主荣耀回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有一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是一直到永远。所以明白吗？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当他们看见这个大卫的宝座摇摇晃晃，慢慢看见有危险了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荣耀还在将来。有一天虽然今天他们背叛主，但是有一天主要把他们从各地之召回来，把迦南美地赐给，那是千禧年的时候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在耶路撒冷登基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大家有没有记得，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对玛利亚怎么说呢？你要给他起名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明白吗？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那么我们要问他的百姓是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意思就是说神要把他们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他的名字是耶稣，他是人类的救主。人类的救主不只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人，也拯救那些奴役别人的人。你以为说被奴役的人他们奴隶吗？奴役别人的人坐在宝座上呢，他们照样做了罪的奴隶。所以神不只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救主，不光是要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人，也拯救那些奴役别人的人。所以他的百姓是不只是以色列人，很清楚这个百姓你不能按照狭义来解释他，不能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他是人类的救主。所以那里讲到神的儿子没有错，讲到神的儿子只有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。但就在同一个时候，大家回去读圣经，读那一段圣经， 他不只是至高神的儿子，他也是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为什么降生在大卫的城？为什么？因为只有降生在大卫的城的，第一是大卫，第二大卫的子孙，我们的主。所以如果他是降生在大卫的城里面，就证明说他就是大卫。将来呢，他果然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宝座就到永远。所以圣经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当你看见这幅图画，当你看见这个历史的时候，你慢慢就知道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。这里很明显的，北国不去谈他，因为北国根本就不是大卫的宝座，不是的。现在神所关心的是大卫的家世，神所关心的是大卫的王室。所以虽然只有大卫是大卫的王，但是你看见有那里有十四个宝座，你看见表面上是十四个宝座，其实就一个。这是北国跟南国不同的地方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立约的时候是跟大卫立约的，神的应许是你的宝座要到永远，神没有应许说北国的宝座要到永远，没有的。所以你看见了，这一位救主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才有资格将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不是做人类的救主，他对以色列来说，等到这个大卫的王室在那摇摇晃晃，大卫的宝座在那摇摇晃晃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就在这个背景底下，你看见有一个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表面上好像跟犹太人发生，因为他是犹太人家的王嘛，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时是什么，同时是人类的救主，他的名叫耶稣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政治性，如果政治性的话，你只要被奴役，你就是被受压迫，不是。如果你看见我们都是罪人，被奴役的和奴役的同样是罪人，同样的受了罪的辖制，现在他们需要一位救主把他们拯救出来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，这就是耶稣的意思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道成肉身。主耶稣道成肉身有两件事，就是犹太人来讲和他的犹太大卫的宝座有关系，但是呢，就是人类来说，因为全人类今天都受了罪的辖制，都做了罪的奴隶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一位救主。所以圣经很重要，很仔细。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圣灵的布局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一不小心你就觉得这好像跟犹太人发生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道成肉身，十字架，主从死里复活，不要忘记，这些荣耀都是基督的荣耀。那不要忘记了，一面因为神已经答应以色列人要做些什么，神一定要兑现，但在兑现的同时，他要做一个工作，是为着全人类的。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，我们才会明白以赛亚书到底说了什么。所以请大家记得哈，请大家记得，讲到大卫的宝座，如果大家读以赛亚书的话，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，那里讲到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。不过在那个以前，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他的名字叫奇妙等等等等，我们都知道那一段圣经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从第七章开始，没有错，从第七章开始，但是你要会读圣经啊， 你不要以为说第七章是读成一自己读成一章的，没有啊。原来第七、第八、第九，这三章的圣。